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等一下，谢主，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啊，我想过去这两天呢，大家实在是热到不行，对吗？啊。但是呢，昨天晚上的那一阵的啊，特别是可能在3、4点多钟的大雷啊，都把我们震醒了，对吧？但是呢，震完之后呢，就有天也下雨了，今天就凉快很多。我也感谢主啊，因为昨天我的手机里面也收到画了红旗啊，什么红旗呢？就是野火的红旗，因为太干燥了啊，又温度又非常的高。但是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呢，神赐下秋雨。应该算秋雨吧，好，是在这一阵雨呢，也让我们能够比较湿润一点啊，也减低了啊这个山火的这样的一个的风险啊。那我想过去这三年，我们实在是已经受了不少苦在里面啊，所以我要为这一切事情感恩。纵然半夜被雷打了，有点可能有人被惊醒哈、啊，有人被雷声吓了，可能就在睡不着觉了。但是呢，相比这个山火的奔波，我想我们还是要感谢主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啊，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线上，我们一起的来啊敬拜，我们一起的来啊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恩典。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不能实体距离的靠近不能够能够见面对面，但是呢，主，我们仍旧感恩，主要在这个时机，在这个时刻，也让我们能够使用科技，也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不管在哪一个的地方，不受到这个的空间的限制，我们仍旧可以一起的在同心合意，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一起的来服侍你。主，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也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啊，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来说话。主啊，解明我们你的话，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愿意啊。主啊，依靠主你给予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主啊，能够活出你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那有一位呢半夜失眠的人呢患者，他就去跑去找一个心理医生他希望呢能够透过心理医生能够获得一些解决的办法。那这个心理医生就说了啊，没有问题啊，我看你是做这个羊毛生意的嘛，对不对？那你应该晓得什么是绵羊啊。那我告诉你个方法啊，你只要一上床呢，你就开始数绵羊，好，从一开始数啊，继续的往下数下去，慢慢慢慢啊，你就会睡着了。到了隔天呢，啊，这位患者呢就非常非常生气，哎呀，一冲到那个医生的诊疗室里面，那心理医生就很惊讶啦，他会问他说，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患者啊，怎么回答呢？他就说啊，哎呀，医生，我告诉你啊。在使用你的方法之前呢，哎，我至少呢还可以睡个2、3个小时。但是呢，昨天晚上呢，我根本都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一直算，好，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一直算一直算，都已经算到了成千上万只的羊了。哎呀，然后呢，我就想，哎，这样一直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呢，我开始怎么样？我就开始剪下它们的毛。啊，开始为这些羊来剪毛啊，一只一只的剪，剪了一堆又一堆的羊毛。然后呢，我又在想，哎，这些羊毛呢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拿这些的羊毛呢来做地毯啊，做那个毛毯。这个是我的本行啊。你看，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累积了有10000多件的毛毯了。哎呀，接着呢，这位患者呢就气愤愤的说啊，说但是啊，医生啊。我现在都快要疯掉了，被逼疯了。现在我脑子里面呢有上万件的毛毯，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景气，哎呀，被这个新冠疫情呢一搞下去这么的差，我要去哪里找买主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听了这个小故事呢，我们一定会认为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想太多了。好，因为想太多呢，就给自己增加更多的麻烦，更多的烦恼跟担忧。我想根据心理专家的研究啊，他说我们呢所烦恼所忧虑的事情当中，有40%是根本不会发生的，那有13%呢是已经既定的事实的，你再怎么烦恼也就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有12%呢是跟健康没有关系的挂虑，还有10%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芝麻小事。所以呢，如果把这些结算下来，能够忧虑的就只剩下什么？就只剩下8%而已。但是我们人常常呢，就在这些92%的事情上面，我们实在是烦恼不已。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假设这样好了，牧师啊，如果我们呢活得健康一点啊，我们不要去理会那些92%不会发生的事情，不就好了吗？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忧虑了嘛？哎，这样的讲法呢，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就算呢我们不去理会这个92%，如果那个8%找上门来，那怎么办呢？我想在特别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如果我们是在五六个月之前，或是更早六七个月之前，我们的忧虑烦恼会不会说，哎呀，我会不会得病啊？我会被感染啊？也许我们就是在那个92%那个想太多的那一边，因为呢那时候的病毒呢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呢，当这个疫情不断的发展到我们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个已经不再是别人家的事了，因为呢我们就身处在这个疫情的范围里面，而且还是在这个高峰值当中，每天我们看着这些染病的啦、住院的啦、去世的人数呢，用百、用千在计算，天天在增加。我们的忧虑、烦恼会不会得病？我告诉你，已经不再是在92%里面了。当我们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感染？这个已经是在8%的范畴当中。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发现，可能包括我，有时候也会发现这种情况。这阵子呢，我们自己呢都变得比较敏感，有没有？稍微可能早上起来发现，哎，怎么有点鼻塞？这喉咙好像痒痒的，然后突然就咳了2-3声，哎呀，我们心里就开始发毛啊，哎呀，我会不会也中奖？会不会也感染到了？我想这个8%呢，不单单是包括是否我们被感染的这个事情，这个8%还包括它所带来的各种冲击的影响，经济方面、我们的生活方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甚至包括我们的孩子啊。刚刚学红弟兄也祷告的当中提到，好，我们孩子接下来下礼拜都要开学了，全部都上网课了。依照过去几个月来，你大概知道上网课大概是怎么个样子。好，我们会烦恼孩子能不能专心的学习，他们能不能够在当中可以很专心或者有效率的呢？还是呢，孩子在家待久了，是不是因为孩子本来就应该这个年纪应该在外面跑，跟人家有社交的关系，有这样互动，但是呢，在家里关久了，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自我的心理，我们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哪里？都在那个8%的范畴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了这个8%这种极大的几率，甚至我们可能真的遇上了这个8%而感到忧虑、感到愁烦或者是难过呢？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它一开头耶稣就命令正在忧虑的门徒说，什么？不要忧愁，不要忧愁。然后呢，当我们在读到后面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又告诉他们怎么样？不要忧愁。那我们来试试来想， 这些门徒他们当时他们所忧愁的所忧虑的是那个杞人忧天的那种92%呢，还是就是在眼前这要进的8%呢？是哪一种？我相信当我们在读这篇新闻的时候，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用下读，好，我们会这些啊门徒他们所忧是哪一个部分？将要去经历的事情，就是耶稣他将要受害。这不但是耶稣他要面临住门徒的他们也同样的要去面对相同的一个生命的危机。那就好像说那些围剿所有的叛党一样啊，这个可以从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当门徒四处的逃窜，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安，他们有这样的愁烦的恐惧，他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搅动的翻腾，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事实上呢，也正是如此。啊，你会看到连彼得啊，彼得是不是连了三次啊，都否认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甚至呢还下了毒誓。当我们来继续看呢，在使徒行传还有一些初代教会的记载里面，门徒们真的就是活在那个8%会发生的处境当中。然而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这8%的那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怎么样，可以不用忧虑的，也不用惧怕，因为他们能够有不同于从世界的视野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安，而是主耶稣亲自留下给他们的平安。就好像在经文第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而主耶稣是如何的让他们不忧虑不要愁烦呢？主耶稣要 让他们先让他们思想，如果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如果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如何的，他们应该想想他们要怎么样的去来面对，来为他们来做任何怎样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先去设想我们如何的能够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而不忧虑。就算是当我们真的被感染了，我们会怎么样的去面对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牧师啊，你这样讲啊不好，太不吉利了，那你不要讲这个啊，太可怕了。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逃避了这个8%，难道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如果我们逃避，我们视而不见，非但不会让我们平安，而且呢我们的忧虑会更加的厉害。因为当我们越是去压抑，越是去逃避它，它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强。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的方式，我们要去认真的去面对，我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我们会如何的去进行怎么样的隔离或者是治疗啊？我们的生活要如何的去做调整，那我们是否做好一个最坏的情况的安排，甚至呢我们是否对随时要回天家而做好了预备。而当我们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心里先有个打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忧虑就会减去很多了。但这个还不够，这还不够，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做的。然而主耶稣要引导我们的，非但不是一个不忧虑，而且还有属于他留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 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透过耶稣对门徒的这种事先的预备，同样的来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这个8%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不忧虑的平安。当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里耶稣说，如何可以不忧愁，就是要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应许，就如同他们对神的相信一样。那应许是什么呢？首先可以不忧虑的平安，它的基础就在于主必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保证，主必与我们同在的保证。那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几节经文呢，我们常常都会用在丧礼的追思礼拜当中，用来安慰家属跟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今生之后的住处，好像我们对死亡不再有恐惧，而有新的盼望。然而这个意义呢，只是在这几节经文里面附带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然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这段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门徒见到耶稣受难死去了，或者是耶稣升天了，当然这个部分呢还不在门徒的当时的意识当中，也就是当他们遇上耶稣不在了，并不等于耶稣失败，或者是耶稣离他们而去，而是耶稣的离开只是一个暂时的离开，这个短暂的分离是为着永恒的同在在做预备，这个离开是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经文所用的住处，其实呢是超越了居住的这个意思。哎呀，不是说耶稣啊去了之后呢，啊为我们盖怎么样的房子啊？耶稣帮我们盖一个平房，盖楼房，还是盖豪宅？其实呢，这个住处呢，它所表达的就是我们与神、与主耶稣那种连结与密切的关系。这个和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是相互的呼应。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去原是为你们，就必再来接你们。这个就是表示主耶稣为我们去，也会怎么样？为我们而来。为什么而来呢？我要和我们同在而来。所以这里的耶稣再来包含着三个的含义啊，最靠近的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的显现。第二个含义呢，其次呢，就是在好像在16节，耶稣透过圣灵的内住与门徒的同在。然而耶稣再来的最高峰是什么？就是在于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来接属于他的儿女到新天新地永恒同在的那个时刻。但无论这三个是哪一个的含义，都是什么？都是耶稣的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当我们如果真的在那8%当中的时候，他必会和我们同在的保证。就像18节所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当在16世纪啊，宗教改革的时候，其中有一位改教家啊，马丁路德，他因为当时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跟挫折，有一天呢，这个马丁路德呢，实在是极其的愁苦啊，灰心失志，坐在书房一直叹气。他看到他妻子呢，就从那个书房的门口走进来，穿着一身的丧服啊，进到他的房间，他的书房。那路德呢，看见了之后呢，就对啊妻子说，问妻子说，哎，你为什么穿着丧服呢？你去参加谁的丧礼啊？这个妻子呢就回答说，哎呀，我去参加上帝的丧礼。哎呀，路德听了之后呢，就非常严肃的说，你胡说八道。上帝不会死的， 怎么会说去参加上帝的丧礼？他妻子就讲了，那上帝既然不会死，那么为什么你这么愁苦灰心，好像上帝已经死掉了呢？哇，当丁路德听到了这一个如同一头棒喝，又感动又受到鼓励。后来马丁路德终于克服了一切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了宗教改革了，这个伟大的工程。包括我们在内，都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徒子徒孙。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不忧虑的平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神是活的，他不是有嘴巴却不能讲话，他不是说眼睛不能看，不是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头，甚至在一个房子里面不能走动，他是活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永活的神，他充满在这个世界宇宙当中，他亲自跟我们保证，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既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如果我们真的遭受到那8%，那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会被遗弃，我们不会成为孤儿，我们不会孤单的去面对，神就在那8%的当中仍旧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一起去面对，他要跟我们一起去承受，而且呢，他要给予我们胜过的力量，那真的是好得无比。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算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保证，但是对于我们看不见神的这种的情况底下，按着我们肉体的软弱，难免我们还是会心里会担心，就如同当时的门徒一样，他们比我们的落差来得更大。为什么呢？他们是先跟与主耶稣朝夕相处了3年半的时间，突然间耶稣在他们的眼前被钉死，那种分离，那种失去的这种的冲击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以呢，可以不忧虑的平安，除了说根基于主必与我们同在的保证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的来经历这个平安呢？就是要透过圣灵的内住来提醒这个的保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实际遭遇之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主耶稣说在第25节到第26节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呢，在第29节又说了，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也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可以相信。这里说什么？已经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预告，是一个预告，事先让我们去设想，先让我们有所预备，当真的遇到的时候该如何的去面对。而主耶稣透过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内住，就是在我们遭遇的那个当下，不但引导我们，更要让我们去怎么样想起耶稣预先所说过的话，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保证。圣灵的内住就是延续上帝继续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跟保证，他不断的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们的处境。这个提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当时的门徒，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他们是第一手接收到耶稣预先所说的以及后来的应验。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到福音书啦，或者是使徒行传，有好些的地方都说什么，他们 想起了耶稣曾经说的话，这样去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亦或者是按着耶稣所说的话成就。这个让他们去想起啊，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想起就是圣灵内住对他们的提醒，把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与耶稣所说的话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更加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必与他们同在的这个事实。有一次在一个天气很好的一个早晨，有一群孩子们在那个草地上玩耍，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位他们看到一位大哥哥站在草地上抬头望着天大约大概半个多小时，这个孩子们都觉得哎呀这个大哥哥好奇怪就跑去问这大哥哥说，大哥哥啊，你在干什么呢？那这大哥哥就说了，我正在放风筝啊。那小孩子就很怀疑啊，放风筝你确定吗？我抬头看，我根本看不到你的风筝在哪里。那这位大哥哥就讲啊，说我虽然看不见我的风筝，手中当它有一点点动静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它拉着我的这个力量拉着我的力量，所以呢我能知道我的风筝是存在的，而且它确定的一个位置在哪里。是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讲，圣灵就好像这一条线，它的提醒就好像牵引的这个力量一样，连接了看不见的主以及我们的处境。当我们在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今天，圣灵同样也内住在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当中。我们虽然不像当时的门徒亲耳听到耶稣所预告的话，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确是有神亲自所启示的话语。好，那是什么？那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包括末世我们所要遭遇的各样的灾难，各样的瘟疫，都在圣经当中已经事先的告诉我们了，好叫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而当我们真的遭遇到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处境和圣经神的话语怎么样把它连接在一起，好叫我们能够有平安，有坦然的心去面对。同时呢，圣灵也透过这个连结来提醒，让我们印证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然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缺乏去读，我们缺乏去聆听圣经神的话语，我们都没有让我们自己有预先被告知的机会。那圣灵要怎么样把神已经为我们预先所说的话来提醒我们了吗？根本没有读过，没有听过，哪来的去想起来？难怪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仍旧活得好像没有神同在那样的忧虑，没有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勤读神的话语，无论我们透过教会给我们预备的查经班小组也好，或者是我们有读经计划也好，或者是我们主日的敬拜也好，透过各样的方式，我们要让神呢借着圣经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日后真的在那个8%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圣灵可以有提醒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安然自在。弟兄姐妹，我们能有可以不忧虑的平安的根基在于主必与我们同在的保证，以及圣灵内住来提醒的这个保证，成为我们一个实际处境当中的引导与陪伴之外呢，如果我们要能够真的得着这样平安的保证，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的，是什么条件？就是要在基督里才能够去经历这个的保证。在4-6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像刚刚我们开头所说的，到父那里去不单单 是指的将来要去的地方，它更是指着神与我们的同在。而耶稣透过多马对耶稣所说的要往哪里去的这个误解啊，点出了很重要的关键。耶稣带他进入有真理、有生命与神同在的道路，而耶稣本身就是那一条通往与神同在的道路。这一方面就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成为我们与可以，我们也是必须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我们要与主耶稣有连结在一起，在他里头才能够拥有这个保同在的一个保证。我们最近啊，除了疫情负面的新闻笼罩了之外呢，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啊，至少对美国来讲啊，是很兴奋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呢？就是 SpaceX 啊，载人的龙飞船，成功的把两位在空间啊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那个两个美国的那个太空人啊，宇航员太空人从外太空把它载回到地球。这个呢，也是呢，开启了商业来载人的一个航天的新时代。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呀，太空人上太空那早就有了啊，那个再去又回来，又不是已经什么新鲜事情了，这个有什么好兴奋的啊？然而，弟兄姐妹，这个里程碑这跟过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SpaceX 他开发这个龙飞船，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把太空人载上太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能够在将来成为太空旅游啊。我们现在很多现在算疫情啊，我想可能在太空没有疫情的，但是在成为太空旅游的一个航空器啊。当然了，这个也要我们有够钱去买那个船票才可以。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就算说我们知道要去月球，或者要去火星的方向在哪里，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带我们去的这个飞船，这个航天器，我们就只能怎么样，在梦里去神游。除非我们坐上了这个龙飞船，他不但知道这个路线是怎么走，他更能够实现这个太空的梦想。而同样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就等同好，就好像这个坐龙飞船的意思那样，我们必须坐进耶稣基督的里头，他就能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彼此的连结，神的同在的保证就得以实现，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去经历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啊，或者是一个道理。神与我们同在的信仰是一个能够亲身去体验、去经历的信仰。而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他有真实的生命的连结，我们才能够去经历的。所以当中，如果我们在线上的亲爱的朋友、慕道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还没有真实的在基督里有与他有生命的连结，在当我们那个人生的那8%来临的时候，你如果要能够有神的同在的保证跟经历，让你有一个可以不忧虑的平安，唯一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要坐上耶稣基督这个龙飞船，神的同在就会在我们身上实现。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人生的8%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主耶稣给我们预先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他已经将平安留给我们，我们可以不忧虑不恐惧，因为他保证主必与我们同在，并且圣灵有会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我们这个保证。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 只要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实质的关系上面的连结，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到这个不忧虑的平安了。弟兄姐妹，你们忧虑吗？你们忧虑吗？啊，如果你们还很忧虑，我想我们就从头再来讲一次啊。但是我相信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可以不忧虑。就算今天8%到了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忧虑，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怎么样，先做好预备。最后呢，我想用一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想用这首诗歌跟大家一起的来做一个回应。好，就是当用这首诗歌，一方面成为我们祷告，一方面呢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各种不同的8%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有可以不忧虑的这个的平安。
继续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我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靠你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常相伴，永不离弃，
一生
常相伴。
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席。